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那种特别糟糕的一天，即使你生活在夜之城也不例外。
哎，诺亚，老板正找你呢。
我刚进办公室大门的时候，坐在门口的滚动新闻编辑卡瓦雷斯正用他的奇路斯复眼盯着12块大屏幕，刷着世界各地的新闻。
我看他发火了，你最好小心点。
我其实知道是哪篇稿子出了问题。作为一个刚入夜之城时报的记者，总编辑川崎早就看我不满了。他上次在日本街喝酒的时候，就用那银光闪闪的一指指着我说，
你这种来自美国乡下的做题家，在夜之城可混不开。哼，一股学究味儿，我隔着老远都能闻到。
不过管他呢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
社畜在哪儿不都是挣点辛苦钱？我可受够了川崎那亚洲人的优越做派，还有他和荒坂公司的龌龊勾当。果不其然，我进门之后，川崎一言不发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
坐下。
他不带表情地说道，
说说你那篇关于成太郎的报道。
我盯着川崎有点不知所措，等了半天才挤出几句话。
我觉得好像还行吧，社交媒体上点击量不错，我看有些论坛里的热度也……
气氛似乎凝固了。
没有人他妈关心成太郎制作变态超梦触犯了哪些法律。
川崎粗暴地打断我，
人们关心的是什么你还不懂吗？断肢、神父、变态的性爱。你可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要的是点击量，是流量，不是你那些狗屁的伦理道德。要写学术论文，你给我滚回学校去写。
川崎的声音回荡在银白色金属建造的走廊里，我估计整幢大楼都能听得见。他把芯片塞进自己脑部的读取器里，似笑非笑地读起我的报道。
一名激进赛博艺术作家声称，夜之城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，每个人都要尊重艺术创作。我相信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有自己的性癖很正常。但是另一名夜之城伦理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告诉时报，说成太郎的行为无疑是不可接受的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触犯了伦理委员会关于超梦的第21条条款，那就是不可贩卖触犯伦理道德的影片。
说罢，川崎退出了芯片，给我下达了最后通牒。
你看看小报《夜之城邮报》是怎么写成太郎的，我们就需要这么露骨的描写才能打赢他们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给我去查查最近的街头风云人物 V 是怎么回事。啊，我要的是独家报道，最劲爆的那种，你懂吗？
他边说边把手摆弄成手枪的样式指着我。我一言不发地离开办公室，走到门外，回头比了个中指，
去你妈的，为了点流量脸都不要了，
我心里这么想着。好吧，骂是骂了，可活还得干。走出夜之城时报的大楼，我迎着寒风走到楼下的亚洲菜小摊儿。老板提纳黄看我一脸愁相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吃着左宗棠鸡盖饭，提纳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。现在关于 V 的传闻很多，有人说他是男的，有人说他是女的，有人说他扎着脏辫，有人说他留着平头，有人说他是个顶级黑客，还有人说他是个枪械大师，有些奇怪的传言。 有人说，自从 V 出现后，叶之城发生了好多超自然事件。有人凭空消失，有人瞬间移动，还有人看见了模糊的人影。强尼银手，有人说他重出江湖了 ，V 就是他的代言人，或者说 V 就是死而复生的银手。我有条线索。缇娜凑近我，卖了个关子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和 V 打过交道。要不，你再点碗云吞面？吃完饭，我立马冲了出去，打算找缇娜认识的线人，他就是漩涡帮的杜姆杜姆。找到漩涡帮倒是不难，这个臭名昭著的帮派，一群成名已久的赛博改造疯子盘踞在市中心食品厂里。我闻着合成肉和蝗虫罐头的臭味，找到了漩涡帮的据点。缇娜说她已经打点好了一切，但还是让我小心为上。门口的漩涡帮小喽啰拿枪指着我说，
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坦诚说自己是夜之城时报的，已经和杜姆杜姆约好了，想要做个小采访，不录音也不录像。他用嵌进面部的扫描镜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摆摆手放我进去了。杜姆杜姆坐在最高层的小监控室里，看起来就好像个疯子。我很好奇能从他的嘴里问出点什么。
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老子最他妈讨厌你这种穷酸文人，要不是看在缇娜的份上。
我也懒得和他斗嘴，所以直截了当地问他，听说你上周刚和 V 干过一票，真的吗？问到这儿，杜姆杜姆凶狠的脸瞬间变得迷惑起来。
你说 V？
我点了点头，他继续说道，
V 啊，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呢。
他边说边甩手给我递来一个吸入器，
来，一起爽爽，爽了以后，我说不定能想起来他是谁。
我假装吸了一口，杜姆杜姆已经快不省人事了。
上周，一个拉美小子和你说的那个 V 找上门来，问我们要一个军用科技的机器人。老大本来想讹他们一笔，没想到他们倒是很坦诚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芯片上有军用科技的病毒。既然他们对我坦诚，那我也得对他们坦诚，这是道上的规矩。对了，这一段你可以给我写进报道里，杜姆杜姆是一个信守承诺的街溜子。
我笑了笑，杜姆杜姆继续眼神迷离地和我说道，
后来军用科技的那帮锅盖头大兵找上门来，操，警报响起的那一刻，我他妈真以为自己要死在这座肮脏的食品厂里了。军用科技的那帮大兵可不讲武德，什么大家伙都往上招呼。我以前混别的帮派，有回得罪了军用科技，他们直接上了三台机甲，干死了我们半个帮派。可是这回不一样了，这回不一样了。我站在 V 身边，好像有如神助，军用科技那帮人怎么射我都不疼。身体里的那些警报器，什么荷尔蒙阻断装置、心肺功能提振器、内分泌循环系统，都没有拉起过警报。最后 V 用两枚手雷炸掉了机甲，我操，真他妈爽。
杜姆杜姆拉起他的上衣给我指了一块地方，
就是这儿，我被机甲的机枪射中了，
可你看得出伤口吗？啊！
我仔细地看了一下，绿白色的灯光下，杜姆皮下青色的血管暴突，但我看不出任何受伤的痕迹。
要搁在以前，我他妈早挂了。
他眼神迷离地和我说道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可惜啊，我记不清 V 长什么样了。她好像是个女的，胸部特别大，脸上的胡茬倒是挺性感的。下体晃荡着。
杜姆昏睡了过去，其他漩涡帮的喽啰把我赶了出去，
真是浪费时间，
我暗自咒骂道。
那枚小子浑身无敌，不知是男是女，
采访这么一个瘾君子，我最后只了解到这些信息，真是绝了。
卡瓦雷斯给我介绍的线人是地下一体医生维克托。
嘿，诺亚，查查维克托吧，叶之城 80% 的地下一体安装生意都在他那儿经手。 V 是个佣兵，我不信没有一体他能在叶之城活下来。
卡瓦雷斯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小唐人街，全叶之城最繁华也是最肮脏的地段。我找到了一家名叫米斯蒂的密心的店铺，据说维克托的店面就藏在这后面。我敲了敲门，一个衣着性感的黄发女郎给我开了门。
你就是米斯蒂吧？
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来历。米斯蒂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用略带空灵的声音说道，
我来给你算下塔罗牌吧。
我刚想说我挺忙的，要赶截稿日，但是米斯蒂已经自顾自地摆放起塔罗牌。
红色恶魔，说明你最近遇到了个难缠的人，是你的上司吗？你要小心啊，他会给你带来厄运。迷雾森林，你最近在找什么东西？找一个人，但过程可能不会顺利。真相之眼，你最近会发现我们世界的秘密，最本质的那种。
我兴趣寥寥地看着他摆放着塔罗牌，与其聊这些，我更想和他聊点深入的，比如晚上是否可以和他约酒喝。我打断他，
我要去找维克托了。
米斯蒂善解人意地摆了摆手。和杜姆比起来，维克托真的是一个绝佳的采访对象。他思维缜密，一看就接受过高等教育，待人也有礼貌，和某些赛博疯子真是天壤地别。美中不足的是，他老是给我推荐奇路斯的一眼，一颗21,000欧元，我得写半年稿才能买得起啊。
是的，我认识 V。 上周的时候有人突然联系我，说有个佣兵想要更新一下异体。我好久没干活了，最近刚重出江湖，想要接下这个单子。没想到来了之后发现 V 就是个穷鬼，不过我还是给他配了最顶尖的奇鲁斯一眼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那个，那可是顶尖的好货，在我这只卖21,000欧。
啊，你能跟我说说是谁联系你的吗？还有 V 长什么样？
我在道上混这么多年， V 是我见过最神奇的客户。我就和你说两点吧。第一，我总感觉他的到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你也知道我金盆洗手好多年了，可是前段时间我突然就想复出，然后刚好就有这么笔单子送上门来。至于是谁把我的电话给的 V， 我还真不知道。 我就鬼使神差的帮助 V 更新了一体。第二点， V 是我见过的最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，不，人格魅力也谈不上，比如我和你谈话，我脑中思绪万千，无数的语句在思维之海中翻腾，但是我和他说话不一样。你玩过以前的角色扮演游戏吗？里面有一种对话系统，当时限于机能，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谈话只有几种选项可以选择。我和 V 说话的时候，脑海中好像也有这么个系统，他问我答，仅此而已。至于你问 V 长什么样，我老了，记忆存储器可能坏了，我记不清他长什么样。印象里他好像是一头金发，红色瞳孔，穿着破破烂烂的街头小子风衣。可我也记得他好像是个身材姣好的女孩，据说是荒坂公司的前员工。太混乱了，我记不清。
这时老维若有所思地说，
有一种可能， V 可能本来就是个记忆超高的黑客，他提前就黑进了我的大脑，更改了我的记忆，或者修改了我的视觉模块。总之他这个人太神奇了。
回到米斯蒂的小店，我和他说想约他出去喝酒，可米斯蒂面露悲伤，对不起，我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我会一直等着他回来，对不起，我还挺喜欢你的。悻悻地从维克托的诊所离开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如果说杜姆杜姆是个嗑了药的赛博疯子，那维克托没理由也说出如此前后矛盾的证词。或许有一种可能，他们都想帮助 V 掩盖些什么。走到小唐人街上，一个流浪汉在我耳边演说，他说他叫先知盖瑞，可是我接入夜之城时报的数据库之后发现，他的真名叫做杰拉德·温德尔，就是个流浪汉而已。谁知道先知盖瑞叫住了我，和刚才用高亢声音说些蜥蜴人、半人马星座死灵法师不同，他突然用低沉的声音问我，
你是在找 V 吗？
我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或许米斯蒂告诉他了。先知盖瑞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摇了摇头说，
别再找了，这就是条死路。你知道我上周遇到了什么事吗？这件事和 V 没什么关系，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你知道我老家在密苏里，上周我在夜之城实在是混不下去了，打算回家，可是我出了城，发现周围的山啊海啊像是一片磨平了的海市蜃楼。我走了很久，远处那座山，
他指了指北面，
我走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走到，再往远处走，世界好像是一片黑暗虚无。我知道我说的那些是鬼话，可我总感觉整个夜之城就像是一场巨大的超梦，永远循环，没有终点。
说到超梦，我在夜之城只能想到一个人，那就是朱迪·阿尔瓦雷兹。上一回我在报道成太郎黑超梦的时候正好采访过朱迪，虽然他是一个黑超梦的编辑，可观点出人意料的保守。我不支持任何超出伦理的超梦流传，我讨厌这些，极为讨厌。朱迪可爱的脸上露出了嫌弃的表情。我在丽兹酒吧地下见到了朱迪，他说他和 V 干过一票。 那时候我和埃弗林·帕克打得火热，有一天他突然领了个男人过来，说要我教他编辑超梦。我不喜欢臭男人，可既然帕克这么说了，可是我指证他说缇娜、杜姆、杜姆和维克托都曾说 V 是个女人。朱迪神秘地对我说，没错，这正是我觉得蹊跷的一点。你知道超梦的运作原理吧？他一边在橱柜里翻找，一边对我说，所谓超梦指的是利用植入在人体内的设备记录一段包含影像、声音、感觉、空间信息在内的片段，经过剪辑加工制作成可体验的内容。说着朱迪把一张芯片递给我，啊，来试试这段超梦，我的记忆原片，没有经过剪辑。然后我连上了机器，进入了朱迪的世界。同样是在丽兹酒吧，我面前站着一个梳着脏辫黑皮肤的壮汉，他在央求帕克和朱迪让另一个名叫 T-Bug 的黑客一同进入超梦。可是当我想近距离看壮汉的脸的时候，眼前却突然出现一段文字，信号无法解析，超梦崩溃。随后我闪退了。缓了一下，朱迪再次让我接入超梦，这一次还是在丽兹酒吧，可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绿色头发面容姣好的女孩。这一次她和朱迪谈笑风生，轻松就让 T-Bug 一起进入超梦。当我想近距离看美女脸的时候，却突然出现一段文字，信号无法解析，超梦崩溃。随后我闪退了。明白什么问题了吗？朱迪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两个人都是 V， 可就是这么段记忆原片，他的脸捉摸不定，也无法近距离解析信号。要么他就是个技术高超的黑客，修改了我的视觉系统，还修改了记忆系统。至于还有一种可能，看到朱迪很犹豫，我让他别卖关子。朱迪说，在所有超梦编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，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超梦。我这么说并非没有依据，我们每天要经手成百上千份超梦，可诡异的是所有超梦的内容都集中在这一个月之内。换言而之，夜之城所有人员的记忆最远不超过一个月，并且这些人的记忆仅限于夜之城内部，无法达到城外。我曾听到过传言，有人离开夜之城，但发现远处不过是一片海市蜃楼，再往远处只有黑暗和虚无。我们所有超梦编辑都没法解释这种现象，所以相互约定将其保密。所以我有一种猜测，说不定这个世界不过是一场巨大的超梦，所有人不过是由零和一组成的数据洪流，在一个巨大的周期内往复循环，而 V 就是其中的特异点，它是这场超梦的主角，可以随意篡改样貌、时间乃至控制我们这个世界。所以说你找不到 V， 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。你也能找到，因为他无处不在。我摸着自己的手，冰冷但坚实，很难想象他是由零和一组成的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朱迪绝望地说， V 可能也是另一场超梦里的角色，一种更高维的生物创造了 V， 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。不仅我们是虚构的，夜之城可能也是虚构的。我离开了丽兹酒吧的地下室，毒辣的阳光照射在夜之城的高楼大厦之间，一辆摩托车从天而降，
叶之城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，不是吗？但我现在会想，这说不定只是超梦里的一个 bug 而已。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那种特别糟糕的一天，即使你生活在夜之城也不例外。
哎，诺亚，老板正找你呢。
我刚进办公室大门的时候，坐在门口的滚动新闻编辑卡瓦雷斯正用他的奇路斯复眼盯着12块大屏幕刷着世界各地的新闻。
哎，我看他发火了，你最好小心点。
这一幕似乎似曾相识。